嗨，大家在闲聊之前有个很实用的小技巧告诉您，现在您可以往下滑去看资讯栏，里面有闲聊派的留言连结，如果听完你觉得超喜欢的话，请直接五星评论加留言，然后呢，你可以透过抖内请我喝一杯咖啡，让我继续跟你闲聊下去吧。
是我输给了心软，除了你不爱，对你无条件抱歉是我的习惯。
Hello， 大家好，我是邱君，今天晚上7点来跟我一起闲聊派吧。
今天呢是四月份的潜力新生第一位，但这潜力新生算是有点太过于潜力了，太大炮了，就是让大家就是我觉得大家应该之后想要来潜力新生的歌手们会有点压力的一位歌手，我觉得，因为毕竟他的头衔算也是蛮大的，然后也是一个号称自己公司说他是行走的穿透力嘛，所以想说哇，这大家如果之后，因为最近真的太多人想要来潜力新生推荐，所以大家可以皮绷紧一点，把这个当作比赛这样子。对，那我们现在欢迎邱君。
Hello， 大家好，我是邱君，冲撞系情歌手 ，A.K.A. 行走的穿透力。
我想先问这件事情，对于公司给你这些 A.K.A， 对你来讲会不会有点压力？
其实 A.K.A. 后面是我自己加的。
哦，是你自己加的。
本来是只有冲撞系情歌手，对，然后我看到有蛮多歌手会有，就是别人称什么行走的 CD 啊，或行走的荷尔蒙啊，对，我想说那既然都是人家自己帮他们，就是帮他们取的，那我是不是自己取一个？对，也是行走的，然后大家觉得我唱歌很大声，然后很有穿透力，那我就叫行走的穿透力。对，然后后来前几天吧，也是有上电台，对，我又多加一个 AK 了，
那是什么？
屏东小钢炮。
是电台的 DJ 取的还是？
对，电台的 DJ 取的。
每上一个节目就多一个 AK。
对，我想说拜托不要越来越长，记忆力没有那么好。
了解。因为邱君呢，我刚才说他头衔比较大，是因为毕竟我对于就是台湾的选秀节目，如果听我的观众都知道我是台湾的选秀节目狂粉这样，所以对于很多选秀节目我都有看，就当然森林之王就之一，其中之一就是我有看，然后之前也有访问过很多就是不管是不是跟邱君同一季的选手，我都有访问过，像同理，对，也有跟他聊过，然后像桃子啊也有聊过，然后像其他的也其他都有陆续都有在聊这样子。然后这一季呢，就是因为邱君是第三季的亚军嘛，
对，第三季亚军，
对，就是这个头衔也是蛮大的一个头衔。然后那我们现在聊聊好了，就是当初为什么有想要去报名这个比赛，然后我最想问的问题是，你有再去看看你之前第一次上场的那个放，应该是说比赛后的那个影片吗？还是那介绍你自己是什么样的动物植物的影片？那你有再回去看过吗？
哦，有，其实我一直都很，我觉得这对我来说是蛮印象深刻的。嗯，对，因为我那时候在介绍自己的时候，我一直很卡，然后我
很超卡，
对，然后我很紧张。对，我不知道怎么介绍自己跟自己代表的动植物是什么。对，然后会参加森林之王，其实是因为我之前工作的老板，对，他有鼓励我，对，然后叫我去参加。对，我当时就是只是想一想而已，对，然后有一天就是在海选前的海选最终场的前一天，刚好我也在工作，然后我就给老板看这样。就是木工的老板，我说哥，那个如果他，我就刚才说，如果最终场在高雄，明天我就去。他就说没有，你现在就整理行李，然后你就直接去了。
哇，老板这么的阿萨里就对了。
对，然后我就回家整理行李，然后晚上就是直接冲台中这样子。
最终场在台中。那时候
对，可是因为前一两季都有在高雄，所以我那时候就想说，如果他有办在高雄，我就去。对，结果给我的那个哥哥看，木工的老板看的时候，他说没有啊，
现在就是要给我去台中，
现在就直接去了。对，
那你会不会很感谢他？其实就是这么的鼓励你，然后就是你看你现在成长到现在发行的第一张专辑。
其实我一直都很谢谢他，对，就是他在背后的支持。对，然后也觉得很不好意思。对，因为我那时候他那时候也是 刚刚自己出来创业不久，对，然后他那时候也是只有一个我唯一的一个，就是他唯一的一个师父，对，徒弟这样，就是待比较久的，就是我可以帮他分担很多事情，对，对，其实这是我自己会比较不好意思的地方。但是我比完赛我还是有去工作，对，我比赛期间我还是有回去帮忙，
所以你这样来回跑，
嗯，
哇，那不会就是在比赛过程当中不会觉得有想要想说这样就算了，就是毕竟要长途跋涉这么多次。
哦，其实有这样子想过，就是我一直会很期待说我到底，因为很累嘛，
嗯，
然后你不知道原来录制节目然后选秀节目要这么长的时间，
嗯，
对，我一直以为是跟就是我们看播出的时间是一样的，对，我那时候一直以为是这样子，对，然后后来就是参加之后才发现，哦，原来这么累，就是精神上的消耗，然后你要一直在那边等待，
嗯，
对，然后你就会觉得说啊，其实有一段会有一个中间哦，还是前面没有第二场，对，第二场的时候我就会想说，开始我就会想说啊什么时候要被淘汰这样，
好像很多人很多选手会有这种心情，
对，
就是，
因为很累，
吞噬掉，
对，很累，可是后来你又觉得说，真的要这样放掉吗？
而且你这样来回跑，会那时候家人就知道你有参加比赛吗？
哦，其实我报名的时候他们都不知道，当我发现的时候是确定进棚的时候发现，
才发现，
对，他们就说，哦，你有比赛哦，这样子，我说我偷偷报的这样。
但你这样如果比完来回他回来，你不是就还被家人问说，哎，你这是今天状况如何，或者是就是有没有晋级啊什么什么，那个会有压力吗？
啊，不会不会不会，因为我跟家里面的人就是聊天像朋友，
嗯，
对，然后我也会被，因为我妈也是。我会跟我妈聊天，
嗯，
对，然后我妈也很爱刁我，
她想说回来说，是不是淘汰了，
对，
这之类的嘛，
对，类似这样。
然后你就这样一路走来到了，哇，就打到亚军。那你这个过程当中其实还有一个小小的，我觉得一个应该说是算是小小的巧合，就刚好前阵子就因为你有一集是跟阿卡佩拉合作嘛，
哦，对，
然后之前在很之前的也不算之前，就是今年还是去年下半年的时候，我就有访问到其中的成员，
哦，
然后后来就是有聊到跟你的合作，就是有跟我分享之后，然后后来就觉得哇，就是秋君就是被圈粉之后，就可能有宇宙下订单嘛，然后就等到你来我的节目，就觉得蛮神奇的
哦。
对对对对对，就题外话一下，那所以你从小就。算是很喜欢表演吗？还是就从小很喜欢当就想要当歌手？
哦，我没有很喜欢表演，我是很喜欢唱歌。对，我是一个不太喜欢表现自己的人。
嗯，
对，虽然大家看不出来，
看不出来，
对，真的看不出来，因为我声音很强势，
嗯，
对，然后跟我的个性又比较开朗一点，嗯，所以大家可能就会觉得说我很像。就是真的，对，就很喜欢表演，喜欢表现，爱现，
嗯。
可是其实我是到大学的时候才开，高中才开始表演的，嗯。可是也不是因为要表现说我很会唱歌还是这样，嗯，只是因为我要消过。
原来有这个的过程，
对，
以消过为目的去表演。
对，那时候就是这样子。
这个蛮，我觉得蛮有趣的一个的故事，这样。然后到后来，比完赛之后到正式算是出道签到索尼音乐大概隔了多久？
其实比完赛就开始在谈了，对，然后差不多到，哦，比完赛差不多到十月，有没有很其实蛮快的，半年一年内 嗯，
然后到后来发行了今年这张专辑筹备了多久？
这张吗？
嗯，
其实其实公司就是，可能有一直在想说他们要给我怎样的定位还是什么，嗯，对，然后其实我觉得我算蛮顺利的
啊，
对，我算蛮顺利的，然后我在录制的过程也是比较快速，
嗯，
对，我那个录制的过程其实没有很长，
没有很长，
没有，就是我讲我内心里面一点，就是因为我听到蛮多人说啊，录制专辑要
很
久，很
花时间，对，
然后
对对 对， 对。
然后我在看我自己录的时间，其实 我自己录，如果说以时间来算的话，可能不到20天。
啊，可是加筹备等等那些应该也是
有超过，有超过，对对对，
就是 单指录音这件事情差不多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哇，
但你这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先来聊你这张专辑有录到比较撞墙的歌曲吗？或者是因为毕竟你有5首是新歌，5首是改编的歌曲，對，那对于要诠释，当时接到要诠释改编歌曲的时候，有没有担心会不会没办法可能超过经典，或者是会被经典给吃掉？
哦，其实我一直以来都不太担心这个东西。嗯，对，不是因为，不是因为说什么我很像会超越，不是不是，是因为
一定会被做比较，或者是等等
哦，我觉得比较是好事，对我来讲，嗯，代表人家愿意让我跟愿意让我跟经典这样做比较，嗯，我觉得这是一件好事。然后，嗯，同时我也觉得这是我的优势吧，因为其实经典歌里面我对我来说都是新歌，
嗯，
对，我反而不会有太多听太多次然后就会有原本的样子。
嗯，
对，我反而更多的是我会去了解这首歌背后在讲什么，然后我再用自己的故事啊，或自己的想象，用自己的方式去唱进来这首歌，就会跟就会跟这首经典歌曲会有不一样的感觉。
嗯，那这张专辑其实叫做情歌手，你自己对于定义这个情歌手有什么想法吗？
嗯，情歌手就是在音乐界会有吉他，
嗯，
会有吉他手、贝斯手、
嗯、
keyboard 手、鼓手，
嗯，
对。可是大家都说唱歌的叫主唱，
主唱啊，
对
啊，
然后主对，然后主唱就是啊，可能会唱很多类型的歌曲。
嗯，
对，那为什么没有就是专门唱情歌的情歌手？
嗯，
对，可是不是要局限于自己只能唱情歌，而是这张专辑的主要就是唱情歌这样子。
哦，
嗯，
但不怕从此被定型，就是哦，秋俊只会唱情歌这样子的？
哦，其实不会。
所以你自己也会想要挑战一些再轻快一点的，或者是舞曲摇滚这种？
哦，我去 KTV 我基本上是不唱情歌，
不唱情歌的。
我是
唱会
唱
自己的歌吗？如果之后
不会，我是朋友会点然后马上卡掉。
你也是这种人就对了。
没有，因为会觉得到底为什么。没有，因为你唱自己歌的时候就代表啊要赚钱，要赚钱了，要赚钱了。
哦，没有这个想法。 对， 对。那你在 KTV 主要都会唱哪些歌曲？
我就唱 R&B， 然后饶舌。
最近有什么想要唱的，或者希望可以唱到的歌曲吗？
最近吗？
对啊，最近毕竟你是出来宣传，最近应该也蛮多，近期也蛮多音乐人，或者是可能你自己有一些口袋名单会去必唱 KTV 金曲的。
哦，我想一下，我最近很喜欢唱小雨的歌
啊。哇，嗯，也是高难度的耶。
就是过渡期吧。
啊，
试着分析所有梦里一再出现的讯息。
哦，那 R&B 感觉你是比较少尝试，对不对？比赛的时候好像也，
没有，因为大家都觉得我只能唱，是因为大家都觉得我只能
唱情歌，
对，
或抒情的歌曲。哇，那我会很期待你之后如果真的有 R&B 的音乐的话，我应该会蛮期待你唱 R&B 的感觉。
对
对，好的。那在聊完这个专辑的名字之后，那你的视觉呢，或者是你这个主轴，这都是跟公司一起讨论出来的吗？
啊，其实我都没有跟公司讨论。对，我是全程就是配合
、嗯，
对。然后我觉得他们没有跟我讨论，是因为他们想要让我自己去感受。
啊，
对，为什么他们要这样做？
嗯，
对，我也是很后面，因为我也是一直看、
嗯，
看文案，然后看专辑的文案，我才看，慢慢才看得懂啊，原来他们要这样子。
嗯，
对啊，比如说啊，专辑里面有5种交通工具嘛，
没错。
对啊，为什么要用交通工具？就是因为他们想要，因为我之前就是比赛的时候，在比森林之王的时候，就是很常
有通勤，
很常通勤，就是从屏东到台北，
嗯，
然后对，然后交通工具可能会对我来说是一个我比较熟悉的东西，
嗯，
对。然后可能在屏东的时候就会代表过去，
嗯，
对。 然后过去又代表经典歌曲，
没错，
然后未来就是现在，现在然后就是新歌，
嗯，哇，那这个文案这里其实蛮完整，那时候在听的时候然后看着资料就哇，那个画面感就非常非常重，因为有时候像我之前就有在台北工作过，然后有时候也要回去台中，有时候就会一个月可能没有到这么频繁，就一个月一次到两次，所以那个过程当中坐客运啊，坐火车甚至坐高铁的过程当中就会感觉得到你歌曲里面想要 给人的感觉这样子，
嗯，
那因为我刚才问这些是因为毕竟你在出专辑之前你有一系列的宣传是要自己出去带着你的音响然后在夜市啊、
哦、
然后在其他地方或在公共场合甚至在音乐行，
嗯，
都要做这些事情，你自己有没有就要跨过去那个心坎，有花很多时间吗？
没有跟大家讲真的没有。我刚开始其实是因为我第一个那时候宣传最狂的宣传，我觉得其实就是
拜票
谢票、嗯、对，因为那个真的太狂了，因为是在大选结束隔天然后
接到的时候不会觉得很荒谬吗？
我会啊，当然会，为什么不会但是你站上去的时候然后你就发现说啊，你会觉得说你也不会想要拒绝、
嗯、
对，因为你会觉得说啊，这么多人在帮助你，
嗯，
对，然后想要让大家更知道这首歌，所以才会有这个企划出来，
嗯，
对，所以我就不太，我不会去拒绝，反而是会去用别的方会用他的角度去看，对，因为 我在想说，因为我刚开始一定会想说是不是在整我之类的对，可是后来想一想又觉得说、啊、他们想这些我到底是花了多少的时间、
嗯、
然后他们想要达到什么样的目的，对，
所以你当初在去了夜市啊或者是就是其他公共场合的时候，你不怕也不怕被拒绝，或者是就是会不会觉得唱在可能那个陌生人面前唱歌是一个很紧张或很难留的地方吗？
我后来其实就不太会、嗯、对，然后其实这个东西是可以慢慢习惯的，就是
慢慢训练而成，
对，就是你只要只要自己不尴尬，你要一直骗自己、嗯、要一直骗骗自己不尴尬，尴尬的就是别人，对，然后其实我们还是会害怕，就是我怕别人觉得我吵、嗯、不是因为我不会觉得我不会害怕别人觉得我唱歌难听，但是我害怕别人觉得我吵、对，因为我自己也知道我是一个唱歌非常大声的人、
嗯、
对，是大声到我在屏东的时候就是几乎如果我没有控制的话就是会
全村都知道，这样
没有是会被检举的、
哦、会被检举，
对，就是而且我是已经住在市区了这样子、
哦、
对啊，有时候就是你在练歌的时候有没有，或者是你在玩音乐的时候、嗯、就是你知道那个精神时光屋、
啊、
你完全就不知道外面时间到底
对对对对对
到底已经流逝多久了，
你就已经沉浸在自己的时间，
对，然后中断的时候就是代表有人来敲门了，按门铃了、
嗯、
对，
然后才发现已经很晚了，
对，然后后来我就是会设闹钟，就是
你听得到的闹钟吗？
可以可以，我把手机放旁边、啊、然后我就10点的时候我就静音，
就直接结束这一回合，
对，我就静音了这样
了解，那你这样训练之后，我觉得这些过程其实也是帮助你一直在训练对于在公共场合唱歌或者是未来的表演上来讲应该是蛮有一定的就是训练程度，跟让你可以再更不紧张，或者是让你的歌曲可以让更多人知道吧。
对，我觉得这些训练就是对我最大的帮助，
嗯，
我觉得是就是可能在介绍歌曲，就是在介绍歌曲的时候更能让大家知道、嗯、对，更能让大家知道就是这首歌我想要表达的东西、嗯、对，而不是说啊我只是想要送给你们一首歌让你们自己去感受，
嗯，
对，我觉得还是要有一个大纲出来，
所以在这个宣传这样子在外面宣传期间有没有新的粉丝或新的听众圈粉，或者是有跟你分享他们的想法吗？
嗯，他们的想法
或是有人一开始就认出来你是秋君的吗？
其实还蛮多的，但是就是增加的粉丝也很多
对了解，那再来 这张专辑刚才有讲到五个主轴嘛，所以我们待会也会一一的用这个主轴来聊聊好了。因为我觉得这张专辑真的是每一首歌都是 KTV 金曲，就 除了经典这几个歌曲改编以外，我觉得你其他五首新歌我自己都很想要在 KTV 唱到。
哦，
对对对，所以我们待会会一一来聊聊。然后第一个主题呢，就是它是公车，公车的话就是谢谢你的爱1999跟谢谢你的爱的2024。
对，
那这两首歌当初谢谢你的爱1999这首原先的歌曲你有听过吗？
听过，我是看到 歌曲的时候才听过的，
才听过，然后再去听，有 再去听这样子，
听一两次吧，
然后就听再，然后就直接唱，或是直接去录新的版本，就是改编过的版本。
对，然后就是我听完之后我都会看就是他原本歌词里面的意思到底在说什么。
嗯，
对。
然后这其实这五个主题其实也有拍算是
小短片，
小短片。那这个主题的短片或者是你这两个这边的故事，你有想要再分享什么的吗？
其实这首歌就是代表，我觉得是代表过去跟未来的爱情观。
嗯，
对。然后1999又刚好是我出生的时候，
真是年轻，很年轻，讲很小声，真是很年轻。
哦，对，虽然看大家看不出来，这样也听不出来，
就比较成熟，老着等，跟我一样，
就是老着放嘛，
老着放，不会啊，不会，还是看得出来是蛮年轻的。
对，然后2024这首歌呢，就是可能比较属于现代的爱情观，
嗯，
就是感情没有对错，只有错过。
嗯，
对。那我在唱1999的时候是会有一种穿越，
嗯，
穿越到1999，从2024穿越到1999。虽然我们是唱一样的一首歌，
嗯，
对，但是我是从2024来到1999，来告诉大家，现在的2024的人，现在的人是怎么诠释1999这首歌的。
而且加上你的声音算是真的是很有穿透力跟有重量感跟分量感，那你会不会刚好这一个声音其实也算是，虽然它是个优势，但它会不会也是另外一次成为你的就是缺点之一呢？就是怕这个声音定型或是唱久之后就没办法到达这么的圆润饱和的状态，在录音的过程当中。
录音的时候又不太一样。对，我是那种我在现场我就是全推，对，我现场就是全推的那种。对了，我在录音的时候因为比较细节嘛，比较细节的东西，所以你反而比较不会那么的直接。你反而会，你会因为一些编曲啊，然后改变你的唱法，然后控制你的音量。这样子
控制音量对你来讲会算容易吗？还是其实还是有点困难？
刚开始不容易，因为我不习惯。对对对。但是听到你刚开始习惯监听的时候，你就会慢慢的习惯。
慢慢习惯。
嗯。
然后那声音的细腻程度去抓的感觉，或甚至就是你的，因为毕竟你的音乐还是算比较偏再更高一点的音域，你自己都可以唱得上去嘛，就是录完音之后。或者是你对于这个再更高音的音域来讲，有没有再下一些功夫？
其实这个从我小时候就是一直是自己的强项，就是比较高的地方，对，就是自己习惯的位置。然后反而，你叫我唱比较低沉啊，反而是我自己的
就是算弱点，
就比较弱这样子。所以现在就是我要慢慢的抓到一个
平衡，
对，
因为真的好多。因为我自己的声音是比较偏低，可是我就没有那么音域没到这么高，所以每次觉得哇，你的音域真的高到，而且我觉得比你以往在比赛过程或者是我所了解你来讲，应该是在更高了吧？
对，再高一点。
有特别在雕过吗？
我有去上课，
再去唱，再去雕高这样。
没有，有去上课。
上课。
对，我是去上那个，因为我在录音的期间有声带破皮。对。
哇，你当时听到这件事情，不会觉得直接世界毁灭吗？
会有一点会有一点说是不是才刚开始而已。
嗯，
对。然后后来发现是因为太操， 对，因为那时候有在驻唱，然后每一首，因为在驻唱的时候，每一首歌都是很
都推到100嘛，
几乎都推到100。对，然后才发现其实
声带也有弹性的。
对，然后其实没有真的没有人可以每一场都每一首歌，然后每一场都可以直接推到100的。嗯，对他们还是有保留一些自己的
弹性，
对弹性。
我觉得弹性应该算是你最近或前阵子的一个课题了吧？
对。
对，因为听起来，因为这张专辑听起来虽然音域很高10000，但是我听到后来的感觉是弹性真的是有比你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因为我从第一集就开始看了嘛，就是身体状况每一集都有看，也知道你的表现到现在，所以变成是说后来在听到你这张专辑的时候，他说哇，你的弹性拉长了，然后又变高了之后，就发现这件事情你好像有对这个东西有下过功夫。
嗯，
好，再来第二个主题是火车，火车应该就算你的蛮有回忆的交通工具了吧？
对，火车算
就是太想爱你跟爱不爱我。那时候我在看你的文案之前，其实我就想说这两个歌曲是不是就互相呼应？后来才发现，真的是有哎、欸，
有就是在新歌的那个第二段的主歌，
嗯，
对，有 一句歌词是太想爱你的歌词，
嗯，
对。
那这两首歌，因为毕竟太想爱你算是就是大家知道张信哲唱的，那你跟他的想要有跟他差别的版本的话，你有下什么功夫吗？
嗯，其实唱柔的歌一直是我的弱项，
嗯，
对。可是我那时候当时也不太理解，说为什么公司想要让我就是尝试，就是我比较温柔一点的歌，因为我强项其实就摆在那里，
嗯，
对。可是后来我发现，就是其实他们不是要让我去让大家知道我的弱项是什么，他们反而是想要
让你多元发展一点嘛，
就是他们想要在这首歌里面找到一个很坚强的人，然后又带点温柔，对，
就你没有发现过的，然后大家其实可以想要了解的那一块，这样。
对，然后反而后来我自己唱完的时候才发现，哦，原来我温柔的时候是有这个一面。
所以平常没有发现自己有温柔的一面，
我说唱歌啦，唱歌，
对啊，唱歌的方面的话，
其实我唱歌都不太温柔，
所以你还是就会一直觉得我就是习惯这样唱，很直挺挺的，或者是推到100这样。
我是看歌，
看
歌曲，
歌
嗯，
但大多都还是
大多都还是
100，
对，推照推
照推。但你不会觉得，毕竟现在音乐风格这么多元这么发达，然后这么多后辈的一直在上来，你不会觉得，我自己就会觉得，你会不会觉得说你这样一直推到100，然后就一招可以打天下吗？
哦，不会，怎么，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
所以就是在，所以才说想说这在这张专辑里面就特别尝试到这个柔的，就让我蛮意外的。
对，只是我就是还是想要告诉大家，我还是很能推，
很能推，但是可以有更弹性的推。
对，
嗯，那这一首，就是火车这个主题，其实除了太想爱你以外，还有个爱不爱我。听说这个歌曲，就是我看你很多资料啊等等，都有说你在这一首录音的时候，其实就是有哭。
哦，对，因为那时候可能心情比较低落，
就那个时期在录音的时候比较低落。
对，那时候比较低落一点。
嗯，
对，可能是因为那时候工作比较频繁，然后比较累。嗯，对，然后也有可能加上是因为可能声带破皮的关系。
哦，那个时候啊，
对，对，然后在录的时候，在录这首歌的时候，爱不爱我这首歌的时候，其实我不太敢把自己的东西丢进去。
嗯，
对，我反而更多的是制作人的引导，然后他给我一些场景。
嗯，
对，然后例如说在下雨天。好，你跟你的另外一半在下雨天提分手，对，是你的另外一半跟你提的，但是你是一个很卑微的姿态，对，你想要挽留挽回他，
就给你画面，然后再去把这个情感转述到你的歌曲当中。
对，
然后 这首歌也是你有拍 MV 吗？
这首歌有，
是算你第一部 MV 吗？还是你自己拍，就是你拍你参与的 MV 算是
第三部。嗯，
那这几部拍起来，这个应该算是蛮艰辛万苦的吧，毕竟那个情感要再更丰富一点。
哦，其实在拍这个 MV 的时候，我是算蛮轻松的一个角色，
因为你是面店老板。
对，我就是一个失恋的面店的人。 就是一个失恋的面店老板这样子。
但看他们两个，就是两个演员，其实算真的是实力派演员
哦。对，
去跟你搭配，你会觉得哇，就是我要再表现更好吗？
哦，会，当下会，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大家也
就变丑角，
也没有啦，就是一个。我那时候就是很专心，就是自己当自己的面店老板这样子，我也不太理他们。对，讲真的，我也不太理。
那你拍完 MV， 有对于自己演技或是这一块有感到兴趣吗？
其实我是好奇，
好奇比较多。
对，我好奇比较多。对，因为我那时候有吓一跳。
怎么说？
因为我不是我是一个只要有假如说。有摄影机在拍，对，有摄影机在拍的时候，然后如果说导演叫我哭，我是哭不出来的。
很哭戏对于演员来讲真的是蛮困难的。
对，然后你就算没有哭，可是你表达情绪其实也很难。
嗯，
对，然后我那时候在看，在旁边 monitor 嘛，因为我休息，我看 monitor。然后导演就说：“好，开始哭。”然后就掉眼泪，我直接吓在旁边吓一跳。
哎，他们就开始直接掉眼泪。
对，然后很像真的很难过，然后我在旁边说：“哇塞，
你有被感染到吗？”
有，我有被感染到啊！我是直接鸡皮疙瘩这样子，我说哇，太厉害了，
很厉害。一个是影帝，一个是新人啊，这两个比起来，就是在现场看，应该要比更在看 MV 的成果，应该来的这更有感觉吧？
对，更直接，
嗯，
对对，因为超近，
直接掉眼泪，你就吓死。
那我吓一跳，真的是完全吓一跳。
所以，对于未来有没有想要再多演技，或者是拍 MV， 或甚至可以就是。稍微挑战演员的这个身份吗？
哦，其实我是属于爱挑战的人，
爱挑，但是你又不爱表现表演，
对，但是如果有机会，我一定会想去，对，我一定会想，但是就是不积极也不拒绝，
就随缘这样子，
对，又比较属于那种顺其自然的个性。
然后，因为我自己有看你最近很多像你去参加陈哥的节目。等等的表现我觉得也是蛮有趣而且很可爱的，然后觉得哇，如果参加一些综艺节目或者甚至像小姐不惜地你有去参加嘛，
对，
然后就哇，至少唱歌以外的表现都觉得哇，也是蛮有趣的，会看到你不同的一面这样。
哦，
希望你在之后也许有机会随缘参加一些演戏啊，或者是在参加一些综艺节目的话，就是我会蛮期待的。好的，在第三个主题是巴士转运站。巴士转运站是我五个主题里面最喜欢的两首歌。
哦，
对，就是值得跟就好了，就好了，算是这张专辑的主打歌吗？
对，
主打歌。然后，但我有一个，我不知道这个问题会不会没礼貌，但我会觉得说，这首歌的片头一定要这么的声嘶力竭吗？
其实它因为它是主打歌嘛，
嗯，
所以它可能也有代表的意思是说，我来了
啊、
仔细听，我来了。
哦，对，因为他就在第一首，然后时候就一播的时候想说，嗯，就很经典的秋君的感觉，然后就是，但是就会就像你讲的，就会被抓进去，
嗯，
然后开始你再慢慢开始唱你的主歌副歌的时候，就直接被抓住了，对，只是后来就觉得，如果要跟你聊的话，想说这首歌就很好奇，为什么一开始要这样的安排，在一个很高亢的开端这样子，
嗯，因为其实这首歌刚开始没有。那个
没有那一段，
没有那一段，
是后面你才加上去的吗？
就是后面我们录完的时候，有没有说，就是录完的时候觉得说
少了一个，
哎，这是主打歌哎，
哦，
对啊，那是不是啊？前面有点无聊，
那
我们来加一个好了，那我们加一个这样，
嗯，因为这首歌，而且听说这首歌是你录最快的歌曲，
对，很快，
很快，就一次就 OK，
四个 tag。
就结束，
对，就是从头到尾这样。
哇，那真的是蛮快的，录一首歌这样子，
哦，对，蛮快的。
然后你后来这首歌其实也有拍 MV， 是跟蛇玩，
对，
玩得愉快吗？我看花絮，其实你们还蛮有趣的，从早拍到晚。
很愉快啊，就很亲切，对。但是因为我对他不是那么的熟悉。
有吗？是吗？我怎么看花絮感觉你们认识很久，
很像哦，
很像。
想知道为什么吗？
为什么？
因为镜头在拍。
原来
没有，开玩笑，开玩笑。我们那天是第一天碰面
哦，
对啊，当然是同样都是屏东的，所以当然会，会有比较多的话题。
嗯，之前就知道要跟他合作了，你之前有看过他的影片等等的吗？
有，我之前会看，
但就是会觉得很有趣，就他当他出现在你面前，他不觉得很不真实吗？
嗯，不会，
但就是有亲切感，
对，就是亲切，就是屏东人的样子。
了解。然后这首歌其实我真的很喜欢这首歌，我也很一直最近就可能因为要访问你，然后最近你又发专辑的时候，我就会应该每天都会 听一次一到两次吧，至少就觉得这首歌我一定要在 KTV 唱到这首歌。然后里面 有几句歌词就想问问你自己本人的想法，就是弹指他们适合不适合，一律劝分都不要了。所以你对于朋友们的感情或者自己的感情都还是一样，跟歌词一样，就是会建议都是分手。
嗯，如果我自己是单身的话，我会建议他们分手。
所以你不会当就是和事佬吗？就都一样跟这歌词一样，就是会劝和不劝分，劝分不劝和。
其实我觉得我是看状况哦。对，可是当然是不好的状况，就是一定还是会劝分。嗯，对啊，如果说是我自己的朋友的不对，我就是会叫他去，还是就放软。就让着他这样子
啊。所以你觉得你，因为就是最近有，我不知道你 IG 有没有成瘾，就最近有一个测验，就是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就是一个就是手势，就是只要
哦
恋爱脑，你自己呢？
他
你有碰得住吗？
碰不住啊。
但你算自己承认自己是恋爱脑，还是其实你不是算恋爱脑的人？
我就看时间，如果说我对一个对一个女生非常有兴趣的时候，我刚开始会很恋爱脑。
恋爱脑到什么程度？
就是我会一直
无条件付出。
对，然后我一直想关心她，然后一直想要带她出去这样。
哦，这样不会有压力吗？
谁她吗？
对啊，对方
通常都不会啦。
因为你拿捏抓得很好嘛。
没有，也不会太过啊，因为毕竟就是才刚开始这样子。可是后来我就慢慢的可能会因为一些可能会因为失望啊，或者是怎样，然后就慢慢退掉这样。
那你这样，你觉得你这样做这些事情值得吗？
我觉得很多事情就是我不会去管到底值不值得，
你不会怕，你不会后悔的，就你做的就是你就是会觉得、就是，
我会觉得这些事情都是我自己心甘情愿的、啊、根本就没有，我觉得没有资格去难过。嗯，对，就是有过就好了，
举得起放得下的人。
嗯，
那值得这首歌呢？你当初有听过吗？因为这首歌是我应该说这五首歌里面最有印象，或者看到这个歌名的时候，我会有想要旋律的歌曲。
哦，
对对对，
这首歌我有听过，可是我不知道歌名
啊、嗯，因为很多经典歌曲都懂得旋律，但其实不知道它的歌名是什么。
对，那时候听到说哦，等副歌出来。我们的故事爱就爱到值得哦，原来这首歌
叫
值得。
那这首歌，因为这首歌其实以我自己主观来讲，这五首改编，我觉得这首歌是我最喜欢的改编
啊、哦，值得。
对对、
哦、
对，
我自己也很喜欢。
对，因为这首歌那时候听，想说哇，这个感觉会拉到以前的那个旋律感跟过去感，可是会觉得说哇，这个感觉你唱出来的感觉又是一个很细腻又很新鲜。然后又会让我觉得这个有，我自己就会觉得有胜过之前的经典了，就你也会成为可能十年后的再次的经典
哦。
对对对，
谢谢。
那你这首录的过程当中算也是很温柔的方式去录吧？
对，这个是最温柔
最温柔，是在之前那个刚才讲的那个
太想爱你吗？
之前就录还是在之后录的？
之后，
所以抓的感觉会比较快了。
其实没有，
还是你还在抓那个感觉。
对，就是因为我是一个不常唱
柔的歌
的人、嗯、对，但是我不知道我可以唱，
只是到后来这张专辑然后慢慢抓才发现你可以唱这样子。
对，就是全部后制完我听到歌曲的时候才发现原来自己可以唱
这有这一面，你当然去唱。
对、
嗯、
然后在唱这首歌的时候会一直抓不到，是因为我没有一个主题
或是一个画面吗？
对，然后后来制作人就有提醒我，他说你就是、嗯、你假装你自己经历了很多的事情。对，你假装经历很多的事情不管好的还是坏的、嗯、对，然后你不要想那么多、嗯、就是你要有一种不要有那种执迷不悟的想法、嗯、你要有那种
不要被自己框架住。
对，你要有那种大彻大悟、嗯、然后很像 什么都没事了，这样子，就是全部都拥有过了，都值得了，就算现在不是你的，你也是可以很开心的继续走下去。
嗯，
对。
但你这样聊完，我突然发现，因为毕竟你自己，其实我看很多新闻啊，或者是有资料，其实你还是有遇过很多大风大浪的事情，但你是会把它一一的掏出来，在你的录音的过程当中，其实没有，
我没有。
你是
我是
不敢吗？还是不愿意，或者是有什么样的框架去架住？因为我刚才听下来是感觉是你好像没有把这件事情，这个大风大浪是自己的大风大浪，紧接在你的录音的这个情感投入的身上。
哦，没有，我是不敢，
不敢。
对，我不敢，
怕收不回来。
我是一个比较情感比较丰富。丰沛吗？丰富
都一样，差不多，
哦、差不多，差不多。对，就是，然后我很爱哭，
嗯，
对，然后我很容易就是很莫名其妙就很感性，嗯，对，我只要想到一件事情，然后听个一首歌，然后我就会
流泪，
就流泪的人，对，然后为什么都不把自己的故事唱进去？我只是因为我怕我在录音的时候，或者是在录音的时候会崩溃，或者是如果我用自己的故事去唱，我每次听到我就一定会哭。
嗯，可是因为崩溃、哭泣这种都是算很正常、正当的情绪。
嗯，
其实我自己觉得会不会这样发泄完之后，对于这个情感的抒压或者是歌曲的表现之后，会有更好的效果呢？
我觉得
有试过吗？试着放出来看看。
有。我有试着放出来放过，但是我觉得如果我把自己的故事唱进去，别人不见得会懂我的感受。
哦，
对，所以我就只能用叫大家那种大众化的
更客观的角度，
对对，用客观的角度去唱。
但我这边先跟你分享哈，我觉得这件事情，我觉得你可以不用太预设立场或多想太多，因为我觉得情歌之所以会这么很多人去共鸣，或者是这种情爱歌，或者这种可能大风大浪的歌曲，大家很多都还是有留出一些经典，就是因为这些歌曲的故事一定都不孤单，就是你不用怕说哦，我自己的故事会不会没有造成大家的共鸣，或者是大家的感觉。我觉得其实这件事情有可能会发生，但我觉得70-80%一定会有很多人有共感。
嗯，
所以我觉得你可以不用担心流露你的情感，因为我自己听下来，其实虽然是很多，我自己觉得你弹性够，然后可能故事性又好，然后就是你的表现力道音色来讲，就是很比以前来讲还要更成长。但是对于情感这一面，虽然是丰富，但是会变成是，就会我会听得出来说，这很就像你讲很客观。
嗯，
对。然后我又看你的资料，其实你不是一个很平庸的生活的人，你是还是有经过一些大风大浪的人。那我觉得，那你怎么感觉没有把这个东西套入在你的歌曲当中的话，就会觉得有点可惜。我自己的感觉会是这样，所以我才跟你聊天过程当中才发现，果然有我想要这件事情，就是你真的有没有把你的东西慢慢的流露在这个歌曲当中，而是以客观的角度去唱这些歌曲。
对
对对，这是我自己的小小的意见。对，就会觉得说哇有点可惜，因为毕竟你的故事其实很多都是会让人有共感的，不管是好的坏的，或者是你比赛过程的艰辛万苦啊，或者是可能你以前的一些过往的情感经历啊等等的，或者是家人，这些东西我觉得都是可以成为你的一些其中养分，然后再去做出其他的歌曲，再唱出来之后，我觉得那个渲染力会再比现在这个渲染力还要再更多更好一点，这样子。
哦，
对对对。好，再来的话，第四个主题就是伤心太平洋跟运转人生。伤心太平洋其实它的程度就跟值得差不多，就是知道那个旋律感，跟也知道那首歌怎么唱，这样。
对，
这首歌应该也是你一直都小时候就听过，比其他首来讲的话，应该是算最听过的吧。
其实这首是没听过，
没听过吗？
对。
完全在就是屏东的 KTV 也不会有播，因为我记得你有讲过屏东的 KTV 都不太会更新新的，
而是部落卡拉 OK
啊，部落卡拉 OK。
那屏东还是有市区，
我都说部落卡拉 OK 啊，对，拍谁？就是你有上次我在那个完全有讲过嘛？对，所以也没有这首歌，
没有
哇，因为这首歌对于我自己小时候来讲是最有 听感上是最熟悉跟值得差不多的。那你后来再去听的时候，嗯，你们会觉得这首歌真的经典，有它的经典的存在价值意义。
嗯，我觉得这首歌是非常的，就是很男子汉的一首歌，嗯，就非常男子汉，就说是符合我吗？就是可能就是符合我的唱法，嗯，对，然后对，可是我那时候在唱这首歌的时候会觉得说，因为其实我因为我对这首歌不熟，所以我会一直去听，一直
去听，
对，然后反而导致我在后来录音的时候一直有那个影子在，对，然后后来就是周宇轩老师就说他，你就把你就用你以前原本的唱法去唱这首歌就好了，嗯，对，才完成就是现在呈现给大家听的这个版本。
嗯，然后再运转人生。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讲过这件事，但我想问，就是你本身是不会台语的，对不对？
我会听，
你会听，但不会讲，不太会，
一点点。
所以对于这张专辑有一首全台语歌曲，挑战度应该是蛮高的吧？
对，挑战度蛮高的，因为我还是会怕，就是大家听不懂啊，嗯。对，可是后来因为有被刁。咬字跟溃靠被刁很久，
刁到不行。
嗯，就是被刁，可是我就是。啊，我自己也是想要唱好这首歌，然后让，也希望大家能够听懂，所以就是一直雕一直雕，雕了两天这样。
嗯，而且还是子普老师做的。
对，
哇，跟他的合作如何？
跟他的合作其实都算愉快，我跟每一个制作人都算合作算愉快。嗯，对，就是他们都会很有耐心的跟我讲说他们需要什么样的感觉，或者是哪里需要修改，但我们就是。尽力配合
，
对，真的，啊，真的尽力配
合起来，我就觉得真是蛮有默契。而且这两首歌，其实这时候看资料是有又有口风琴的旋律去串联在一起，我觉得非常有小巧思的，是编曲就是技巧在里面，我觉得很棒。
对，
运转人生，哇，台语歌，你会想要再尝试不同的台语歌吗？如果唱完这首以外，
其实我后来唱完录完。那个运转人生的时候，我现在几乎都是唱台语歌，
都唱台语歌，所以自己也蛮喜欢唱台语歌的。
因为我觉得对我来说是一个挑战性，嗯，然后我觉得有趣的是他的口气，
对，唱台语跟唱中文真的还是有不一样的感觉。
对，然后跟他的会靠，跟他的那个跟他咬字，嗯，对，跟他的咬字，对他，我觉得很有趣是，如果一个安跟安不对的时候，整个意思就跑掉，对，完全跑掉啊！不然就是啊，如果说你这个字是要往下掉的，嗯，可是你的旋律是往上的，你就不能往上唱，嗯，你要往下。
没错，那个起承转合、平仄那些等等，都还是要符合到那个曲或者是它的原本的意思。但我自己觉得听完，因为我自己也是跟你一样是会听的人，但不太会讲，但是就我自己就听得懂你唱的东西是什么。哦，对对，就我觉得这样算还是算有成功啦，就是至少我觉得，而且你的溃靠感觉得出来是有被雕过很多，因为听起来就是好的，哦，是有一个会觉得哇，这个台语歌如果我在 KTV 唱的话，我也想要唱，对对对对对。在第五个主题，最后一个主题就是船，就是有多少爱可以重来跟下个地方，这个有多少爱可以重来，我就那时候我就不知道到底是什么样之前的歌曲。然后之前听说你是之前就唱到大的歌嘛？
对，
原版的话，
对，就是之前比较常唱老爹的歌，
所以他是谁的歌？
黄，因为我们听的版本都是迪克牛仔的
啊，
对对对，
很多版也是有很多版本，但你听的是迪克牛仔版本。
对，
那你当初收到这首歌的时候，因为毕竟你有一样就是这个唱这个歌的经验，但你会不会？又会一样跟之前那个伤心太平洋一样，就听久了，然后唱久了，那个影子是跑不掉的。
哦，这个其实没有，
这首就没有了。
对，因为后来我听的都是编曲完的，哦，对，所以我就是按照编曲去唱这样子。
那你另外一首下个地方呢？下个地方的歌曲录音的过程，或者是想法是什么呢？
因为这首歌在唱的时候。啊，这首歌就是其实相对来说就是整个都是干的
，
嗯，就是没有什么，其实没有那个没有什么后置，哦，对，大家可以去听，真的是没有什么后置，
就很纯粹的录音，
对，
这样。
然后重点是还是没有开嗓的声音
啊， 是啊，
真的真的真的。
那哇，那这样也是很没有开嗓声音的部分完全听不出来耶。
对，因为其实我那时候有我在录下个地方这首歌的时候，我录到第十个 tag 的时候，因为我都是我习惯整首整首录，
直接整首整首录。
对、
啊、
对，然后我录到第七还第八的时候，我嗓子完全开的时候，大家都听，就是完全听不出来有在出力的感觉。对，因为我那时候第一次到第五次的时候、嗯、我是几乎是会握拳头，然后很紧很紧，
就是推到一百这样，
也没有推到，就是因为你没有开嘛、哦、所以你还是会比较出力一点、嗯、可是后来到第六个开始，我就开始插口袋在唱
啊，就很油，已经开了。
对，就完全开，可是制作人就是不要这样、
哦、
对，他说虽然你的声音变干净了，然后很洪亮，但是你已经失去你的那个刚刚原本的那个情感
啊，因为已经久了，然后就是习惯之后，你就可以用你的自己的声音再去驾驭的话，那个比例来讲，情感的面就会
对你
相对就取舍很少。
对，你更多的就是控制
啊，
对，你后面其实更多的就是你会刻意去控制一些东西
啊。
对，
哇，那制作人真的也要听得很细才能这样去跟你分析。
对，
了解，哇，真的很厉害，因为这十首歌。我真的非常希望就是十首歌都可以在 KTV 上唱到这样子、oh. 因为真的很好听，而且很久没有，应该是说最近，因为最近太多音乐人，我觉得都是有个默契，是开始出自己的品牌的音乐，或者是等于这张专辑是他的名片，就是可能变成是说哦，我是新的音乐人，或者是我要出我第一张专辑，那我里面的歌曲呢都会是我擅长的曲风，或是我想要给大家的曲风，或者是我觉得我可以适合的曲风是什么，然后但是很久没有这种故事连贯性那么完整的专辑出现、
嗯、
但最近慢慢出来了啦，然后我觉得也很，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又一个很，制作人们都是有一个很心有灵犀一点通吗，因为最近很多人也在开始做重新改编的风潮、
哦、
对对对，我觉得哇，就大家开始在流行把这些经典歌曲再重新翻唱一次，我觉得都表现得非常非常好这样子、
嗯、
对对对，然后如果大家是秋君的粉丝或是这一集才听到秋君的人的话，就如果大家喜欢就记得要去听他的专辑，然后反正资讯人都会有他的连结，都可以点进去，那如果你觉得听完很喜欢想要听他的现场的话，我们接下来就要来请秋君来宣传一下他的之后的活动啦。
对，那我在4月27号会办个人的专场演唱会，
但 这场应该是算
加
场，
对，加场，
嗯，
对，
准备的如何？
就是还在准备当中，对、
嗯、
对，就是啊，
就是因为13号其实还有一场嘛，
对，13号已经有一场，但是票卖完了，
嗯，然后27号再加场，
加
场的消息 一下去之后，你自己会不会再感到更紧张，还是觉得更兴奋？有两场、
哦、因为我其实两场的主题又不大一样，
又不太一样，
对，
哇哇，因为毕竟，但你四月十三不是说听说是你的
我妈妈生日，
你妈妈生日嘛，那你已经有开始准备好一些桥段了吧？
会有，对，就是希望大家就是来的时候可以期待一下，
期待一下。然后4月27还有一场加场，目前还在售票当中，这售票资讯我也会贴在资讯栏里面，大家可以去买起来听起来好不好？那实际的时间地点呢？
就是在台北的后台咖啡，对，嗯、晚上七点，
两场都是晚上七点，
对。
然后后台咖啡，4月13跟4月27。看四月十三，虽然已经票已经卖完了，但看如果真的有人刚好有让票，或者是没有时间去的话，就是可以再看看一些社团等等。那如果真的很想要听的话，就是可以先去买4月27的票，因为4月27就是加场的部分。
哦，也卖完了。
哇哦，卖完了。
对，
好，反正如果大家去看一下，如果还有票可以再去买，因为看得知一些小道消息是已经卖完了，所以就是如果大家真的喜欢秋君的表演的话，看看有没有刚好买了，但有事情没办法去，可以去看看这张票这样。那2024年已经到四月份，然后你对这张专辑还没有一些期许，或是会再带这张专辑去其他一些活动了吗？
这张专辑
除了专场以外，
哦，除了专场以外
其他的活动可以再看到你的表演的？
哦，有，可是目前就是我希望大家都可以去我的粉专去看，因为 我都会po在现实动态，
嗯，
对对，因为
IG 也都会有分享这样子。
对，
那未来新的2024 有什么新的期许吗？或者是下一张专辑有没有在开始计划当中了？
目前是还没在计划，但是我会想要尝试不同曲风的歌，因为我想让大家知道，其实
更多面的自己，
对，更多面的自己。然后，其实我就有自己的决心吧，对，因为我其实是一个不太愿意让大家知道我是怎样的一个人，或者是我是，我想要就是更多一点的是自己，本来是想要自己更多一点的是，希望就是有一点隐私感，就我不想要把全部都给大家看到，对。可是在今年，我就是会想要让大家好好的更认识我，对。
那你未来会想要自己创作词曲吗？等等，
其实我一直都有在自己写，
自己写，只是还没有到一个很完整的。
没有，因为那个都是比较属于内心里面的东西，所以我就是我还是要
慢慢的，慢慢的，
我要自己去克服，就是我要怎么打开，然后给大家看到或听到。
这件事情真的也是对于歌手来讲是一个一大难题，因为也是聊过蛮多，就是像你这样，就是比较没办法把自己的内心的东西传达出来的，或者是还在练习传达出来这件事情。但对于我这种听众来讲，是会觉得说。要怎么讲，就是没办法传达出来或者是不习惯传达出来，我觉得不是坏事，只是有时候我觉得这件事情好像对于 歌手本身会，他们也会知道说，如果我慢慢的放一些，慢慢的放一些，好像对于我自己的表达情感或者是对于听众们的共感程度好像会再更多一点。
嗯，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这是需要练习的，也不是说大家可以马上把自己的情感传达出来，也没有办法那么快，这样就连我们自己在传达一些爱的过程当中都不一定会这么快速的，对啊。所以我觉得可以练习，然后也希望就是之后可以看到不同面向的秋君，然后以不同的风格，或者是我也真的很期待你唱的 R&B 啦，对，或者是可能快歌，我自己也蛮期待，就如果真的有一些快歌的歌曲会让我觉得眼睛为之一亮，这样子，对。然后今天呢就是我们的四月份的潜力新生秋君，然后也希望他在这张专辑可以跑了很多宣传嘛，有什么宣传让你特别印象深刻的
宣传？印象深刻的宣传其实都是
我是有没有见到一些你自己本来就是他的偶像啊，或者是艺人朋友们，然后终于参加到他的节目啊，有没有？
哦，其实宣传最近宣传都是上通告，
嗯，
对，然后反而都是我之前没有上过的，
没有上过。但你有知道这些人的吗？或者是你觉得终于可以参加到他的节目，或是本身就是看他的节目的人？
哦，其实我是会看那个小姐不吸地，对，然后后来才发现说，哦，原来是这样子，
原来是这样，
对，原来是这样子。
进摄影棚就是应该算是熟悉感，但是又不一样的感觉，
对，又完全不一样，完全不一样，对。然后会想说，原来宣传是这个样子，原来上通告宣传是这样
子，是这样的形式，没有想过这样，
对，
就但自己蛮喜欢的嘛。
哦，自己是喜欢的，对，可是还是会紧张，因为毕竟就是还是第一次，
还要多练习。
对对 对, 对，
了解。好，反正这集就是这边聊到这边，然后如果大家真喜欢秋君的话，记得去追踪他的 IG 粉丝专页，我都会放在资讯栏里面。然后如果专场还有票，或是有人让票的话，就想要去看都可以去看，都会去再看一下社团啊，或者是那个购票链接，看还有没有票这样。然后之后如果秋君未来的新的作品，也欢迎可以再继续来我的节目上聊聊，然后或者甚至可能其他新的活动，就是有不一样的活动的话，大家也可以去参与，然后去追踪他的 IG 就会知道咯。那这一集我们就聊到这边，我们下一集见咯，拜拜
拜拜。